没成佛，他不成佛，看到这个愿太难了，好慢哦。我做学生的，我就不随缘。那么，其实释迦如来以及阿弥陀佛，他教导我们学习。有，是我离得远一点，你去动它就没有了啦。因为我觉得那回音很大。好，那么释迦如来以及阿弥陀佛，他真正教导我们，教导我们，那么修学佛法的目的，就是要我们究竟离苦，究竟解脱。那究竟呢，就是极，解脱就是乐。那你们还有更好的说法吗？究竟就是极，解脱就是乐。究竟就是再也没有东西能够超越了，所以是极。解脱就是没有束缚，所以是乐。你们还有其他的说法吗？没有，就占用我的。所以我这一愿正好契入释迦牟尼佛以及阿弥陀佛真正的本愿，简单扼要明了。那么这是你们可以随学的，其他的我的习气什么的你们不要学，我这一愿是真的可以随学的。作此观者，作此观者，舍身他世生诸佛前得无生忍。如果我们用这个观佛心，以无缘大慈摄诸众生，那么我们舍身他世，因为我们在观的当下已经是观所有十方一切佛身，所以我们舍身他世，当下证入诸佛如来的法身。那么如果是你舍身他世生诸佛前，那么就得无生法忍。所谓无生即无灭，不生不灭。法忍呢，就是能够圆满成就一切法，叫做无生法忍。是故智者应当细心谛观无量寿佛。所以呢，有智慧的人，你应该要细，就是维系你的心，谛就是真实的观察无量寿佛。如果他用谛观无量寿佛来说的话，我们可以分个两个说法。第一个就是观佛众生相的心身，也就是我们这个色身众生相的身。第二种说法就是我这一次来一直教你们的观阿弥陀佛四字观，有没有听懂？你观阿弥陀佛四字观，当下就与阿弥陀佛同体，当下就证入无量光明本性清净。好，这一段有没有听清楚？有没有？他说应当细心谛观无量寿佛。应当细心就是细服我们的心，谛观就是真实真意的观察。分在这里分两方面，一个方面就是以法报身来说，法报身来说的话，你没有办法去观佛的报身，只好以我们的报身来观，观我们是佛圆光当中的一尊化佛。关于我所有有缘的众生，都是无数的化菩萨为世者，这是谛观佛的形象的身。如果你要观佛的法身，就是我这一次来已经在一再重复教你们的阿弥陀佛四字观法，有没有听清楚？慧觉可能没听到。所谓的阿弥陀佛四字观法，昨天我有讲到， 你呢行住坐卧把这四个字观想入你身心，而且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然后呢最后能够观到四个字放金色的光，金色光明晃耀，当下你这个色身整个形状完全没有，只有四个金字在虚空当中闪耀，这个是成就这四字观的，有已经成就一些功夫的。那没有的话，你可以学习我的手掌上写四个字阿弥陀佛，手指上也四个字阿弥陀佛，好，五个字全部写满了，手心手背全部写阿弥陀佛，脚掌脚背全部阿弥陀佛，心脏阿弥陀佛，胃阿弥陀佛，肠阿弥陀佛，背部阿弥陀佛，头顶阿弥陀佛，舌头阿弥陀佛，整个你都有办法观到那个四个字在你全身当中，随着你的呼吸进去，随着你的呼吸吐出来，随着你的血管运转，听清楚了哈。好，再来，观无量寿佛者，这时候佛呢又怕我们呢不会，所以呢佛陀真是慈悲，他说观无量寿佛者从一相好入，你必须从佛的一个相好入，怎么入呢？那么佛陀说但观眉间白毫即令明了，那就是要教我们注心细心一处，你可以观佛陀的眉间白毫右旋婉转，那么佛的眉间白毫当中有八万四千相好自然当现，如果你有办法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观到前面这个眉间白毫相，好，然后我刚刚有跟你们讲对不对，一根白毫，然后有一丈五长，周围五寸，放光时内外通明，像琉璃筒，那么外面不是圆形，有八楞，就是有八角，好，你们如果有办法观那个白毫光也可以，那如果没有暂时用我的方法阿弥陀佛四字观。再来见眉间白毫相者，八万四千相好自然当现，如果你可以看到眉间的白毫相的时候，那么八万四千相好自然而现。那么见无量诸无量寿佛，即见十方无量诸佛，如果你可以以心眼见无量寿佛，那么你就是当下见十方无量诸佛。由于得见无量诸佛的缘故呢，诸佛现前受记，所以我在讲，如果你们有机会的话，你们呢可以听一听，听一听这适合的《佛说阿弥陀经》。在讲到六方诸佛的时候，六方诸佛的时候，那时候我就讲诸佛如来摸顶现前受记，你一个念阿弥陀佛的人，你在每一念佛当下，十方诸佛如来摸你的顶给你现前受记，你将来必定成佛，再也没有其他的法门有这么殊胜跟入手。好，那么这里呢是释迦如来也跟我们诚实语给我们诚证，你念一句阿弥陀佛，你在念佛的人得见无量诸佛，那么佛陀也跟我们诚证，你必定受将来的菩提记。是为遍观一切色身相，这个呢就是遍观诸佛如来的色身相，名第九观。作是观者如果你这么观的话是正观，如果你他观的话呢就名邪观。那么在阿弥陀佛大思维经里面就讲到，如果呢转轮圣王这个转轮圣王啊，在十万岁当中满四天下的七宝，布施十方诸佛，不如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 等一坛子坐禅，以平等心怜悯一切众生，念一句阿弥陀佛的功德。你们有没有听清楚啊？再讲一次，如果像转轮圣王，像转轮圣王在十万岁当中，也就是十万年当中呢，满四天下的七宝，布施十方诸佛，这个功德大不大？非常的大。但是他说，不如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等于一坛执情坐禅，以平等心怜悯一切众生，念一句阿弥陀佛的功德。有没有听懂？再来。好，他说如果四部众，所谓的四部众就是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将七宝满三千大千世界，布施十方一切诸佛，不如以一钱、一花、一香好心布施阿弥陀佛。若作此功德，一切诸佛菩萨、金刚护法、诸天等皆悉欢喜，使必生阿弥陀佛国。当然呢，因为呢，我这可能也是生生世世呢跟阿弥陀佛有缘，所以呢，在讲课当中，我一定尽力的把这个阿弥陀佛的好处介绍给大家。那么当然从我自己的受持当中也是能够蒙佛慈悲呢，开导我这个没有智慧无明的众生。可是呢，我有跟你们讲过，今天我能够有机会坐在这里跟大家这么共同探讨佛法，还真是要感谢一句阿弥陀佛。虽然我从不懂一直念到现在开始学经学教，但是在经过很多的困难当中呢，因为一句佛号的医治，让我不退转，让我能够走过很多的风浪。所以呢，事实上你们想要找一个依靠，世间有生的依靠必定有灭，唯有呢你与诸佛如来的契约生生世世不断。前生听到也是阿弥陀佛，在前生听到也是阿弥陀佛，今生听到阿弥陀佛，下一生如果你再不发愿往生极乐世界，你还会继续听到阿弥陀佛。来，我们现在来看八十随心好。什么八十随心好呢？我尽量讲哈，那么可能明天放假哈，可能还是会动用你们一些时间。第一个无见顶相，无见顶相我刚刚有讲哈，就是佛呢八十随心好，其中一项他的头啊，这个脑这个地方呢有那个肉际肿起，这个肉际呢里面全部不是呢像我们的那个肉脑哈，是全部装满的是智慧。第二个鼻高不限孔，鼻高不限孔哈，那么这个鼻高不限孔，我想大好，那么鼻高不限孔啊，我想这个我们很难有这种鼻高不限孔的人哈。有啦，有一些人这鼻子很大，然后 这个那个肉很肥，不过这种听说了啊，据说这种鼻子呢是最存钱的啊，是会很存钱的。那么再来我们往下看，眉如初月，哎，讲到这一条我就很欢喜，因为我的眉呀、啊、好像那个月亮一样半弯的，这是有人赞叹我啊，我不知道你们看一下像不像那个弯月。眉如初月，意思就是哈、哦，他那个眉毛啊弯得很整齐，很好看。我想我也没有，你们知道啊，我在还没有出家以前呢，有在念阿弥陀佛，可是那时候脾气很不好，我的眉毛是这样竖的，啊，是竖的。人家说这个一字形的眉毛呢是最凶悍的，还是有将军的气概。那很不幸的啊，我的父亲呢正是这种眉毛，那么当然呢，我当然就承袭了他这个眉毛。所以呢啊，人家在讲说这师父你很像你爸爸，我说你一定是说我的眉毛很像他，对吗？我父亲呢现在也是一个老师父，所以我一讲完呢，有人专门戴起眼镜来仔细看清楚。那个现在啊，现在我的父亲呢，他也是一个出家师父，他现在他的眉毛啊，已经跟我完全不一样了。那么我讲过呢，他很喜欢这个菩萨法，可是呢，他的某一些理念上呢，是很罗汉型啊，很罗汉型。所以呢，他现在他的眉毛啊，就很像那个达摩祖师的眉毛这样。当然还是很粗了，不过我的已经有比较细了，也心比较柔软一点。那么他的还是很粗，他还有粗的，他的眉毛已经这么长了，现在眉毛这么长，而且还会卷。好，那么这是讲到我们那个老师傅，对，有机会呢，你们组一个团，我专门带你们去看他的眉毛。那么我还看过一个老和尚，那个老和尚呢非常的有修持，那次呢去到寺庙，这人的因缘很难说哈。那次呢我去到他那个寺庙，那是一个现在可能有将近80岁了，很老了，专门念阿弥陀佛的。那么我们去那里拜佛，那我拜完佛的时候刚好走出来，就看到一个老和尚驼背的走出来，他的眉毛是白色的，好，他的眉毛是白色，也是很长的。那么刚好那时候风一吹起来，他那个眉毛就这样吹起来，哇，很漂亮那个眉毛。我一看到呢，就全身一直掏看看还有没有钱可以供养他。且那天就供养了，因为他那个眉毛一吹起来，很像那个罗汉的那个罗汉眉，那个长眉和尚哈，所以我就很欢喜，就供养他。再来我们看第四个，耳轮垂堕。耳轮垂堕，我看一下这里有没有人耳轮垂堕。莲灯，请你把那个头发翻起来我看一下。 No。 哎呦，有哎呦，一点点，哎，不用看别人，就是你们来，大家看一下。好，我们后面那个菩萨他自己有一点点，他还要看别人。所谓的耳轮垂堕，就是那个耳朵哈，它有往下垂下来，然后凹进去，它有一个这个耳朵，这样听明白吗？哈、啊，你还在转头啊？哎呀，真是世间人，真是如此。那我还好，我们这个前面这个师傅也一点点呢、啊，好像不算是，他那个比较像耳朵这样子弯下来，好，往上勾。不过呢，不一样的是，佛陀的耳轮垂堕垂肩。你也听好了，你不用看，你不用不好意思。佛陀的耳轮垂堕垂肩，为什么呢？因为呢，佛陀啊，在印度是一个王子，那么他们在印度呢，这个有钱人都要穿那个耳当啊。我们这没钱的人呢，可能挂的是1钱2钱的啊，顶多是 几前的这个耳环。那么这个佛陀因为他出生在皇家，所以呢他要戴的是纯金的，好像我们在戴手环的那种耳环，那么一拉就拉到耳朵，他拉到身上来了。这是开玩笑，但是佛陀呢具足那个圆满相，所以他的耳朵啊有一个类似耳当的东西，就是这样垂下来。第四个相就是耳轮垂堕。再来第五个相，身坚实如那罗岩。佛陀的身呢非常的坚固，然后呢扎实，它不会有垂肉啊，不会有那些赘肉，如那罗岩。什么叫那罗岩呢？就是金刚不坏。第六个，骨髻如钩锁，每一个骨头当中跟每一个骨头的环扣都扣得刚刚好，不会像我们这些这个有情这众生呢，这个骨头是稍微动一下，哒哒哒哒哒哒哒，佛陀呢他怎么动他都不会哒哒哒哒，那我们的声音就是没有勾好。再来第七，身一时回旋如象王。什么叫身一时回旋如象王呢？就是佛陀他的威仪，讲到这个就是讲威仪。如果有一个人在后面称啊佛陀佛陀，或是在叫具坛具坛，佛陀他不会觉得他绝对不会叫啊干嘛，不会，他一定是脚往后退，然后全身转过去定在那里，才问有什么事。这样你们明白吗？要不要人家视线一下？不过呢很惭愧，这一项我也没有。那么但是呢我们有一个长老有这个，有持戒持到这么好，好有这个好规矩。那你们知道是谁吗？哦好你们都知道哈，就是唱功。好，再来第九个，爪如赤铜色，薄而润泽。佛陀的这个手指啊，手指甲好像那个赤铜色，非常的薄而且有光明，都是滑的。那我们这个指甲呢有时候还有紫斑，并且呢没什么光泽。再来第十个，膝骨尖而圆毫。膝骨就是我们的膝盖骨，这里佛陀的这个膝盖骨呢非常的坚固坚韧，然后呢圆满，非常圆满。那我们的不圆满呢，我这里你们看不到，有没有穿短裤，或是今天没有人穿短裤啊？你们当你们脚凹下来的时候，你们会发觉中间有一个凹，对不对？那个就是我们不圆满，但是佛陀他那个都没有这个凹相，全部都是满的。那你们有人会这么说，那胖的人就有了，对啊，胖的人也有哈。再来第十一，佛陀的身体非常的清洁，灰尘不染身。十二，身体非常的柔软，但是呢不是下垂。再来十三，身不屈。什么叫身不屈呢？佛陀不管是在走路，或是坐下来，或是在卧的时候，有自然的那种威德之相，他的身体不会像我们这样啊，坐一下就哦这样，他不会像我们这样。再来十四，自圆而纤细。紫圆呢纤细呢，我这个圆大概可能是没有了，纤细还有一点点，那就沾一个相好吧。你们把你们的手伸出来看看，好，手密起来。你们有没有发觉很多时候很多的人你们的指头都是歪的？好，个人看个人的，我给你们看一下我的直的，所以我在写的字一下来就是直的。有没有发觉从指根到指尾刚刚好， 你们不是这里歪就是那里奈瑞，这不是不然就是那样。先系我这里还有一个相好，那么合起来是密的。那你们自己看一下哈，对，因为我们学佛嘛，这有时候呢，这可以给自己鼓励鼓励。再来，十五，指纹丈夫。什么叫指纹丈夫呢？你们知道吗？嘿，我看一下，这个你们的指甲都留太长了。指纹丈夫的意思就是说哈，那个这里有一块肉哈，比较圆满，在指甲与这个肉的地方，它很圆满的，所以当你指甲一剪掉的时候，就有一块肥肥的肉跑出来，就好像以前我们在画菩萨像，有没有？你们听懂吗？我看一下，你好，没入肉当中而不凸，我这个不用看了啦，我这个没你们没办法看，有一点类似这个情况，有点类似这个情况。他的那个对脉就是血管，好，都看不到，就像这样子，有点像这样子这样。好，再来罗啊，十七，罗不现。什么叫罗不现呢？就是脚踝的地方饱满，好，罗就是讲这里脚骨转弯的地方，我们这个都看得到，对不对？胖的人都看得到，但是佛陀这里完全是平的，完全是平的。好，再来身润泽，那个身体啊看起来就有那个隐隐的那种光辉，好，它不放光的时候身上都带还带光辉。那我跟你们讲过，我曾经我只有看过一个人身上有这种光辉，那是一个师父，一个尼众师父，出家三十年。三十年当中呢，他只有住在一个寺庙里面，从来没有来来去去，他的身上啊就有那一股光辉，身润泽的光辉。不，他三十年当中恒受持这个药师琉璃光法门，三十年当中都受持这个法。嘿，很抱歉，我去跟他住了几天，有时候我觉得我的福报还不错了，虽然吃很多苦，白天看到还晚上看到，你以为我在做梦啊？是白天，我跟他住了很多天，所以我说我只看过这样子的人，我只看过一个，也是我很赞叹的一个尼师。那么住在深山里面的一个尼师。再来十九，身自持不托委，不委托。什么叫身自持不委托？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啊，见了被心哪还啊。佛陀纵使在累的时候，他在走路都还具足威仪，他不会像然后咚咚，他不会像我们这样，不会有各种没有威仪的情况。再来二十，身满足，全身呢，你怎么看怎么好，怎么舒服，任何一个角度看起来都非常的圆满，叫做身满足。第二十一，容仪备足，就是他的那个容颜，那么威仪都非常的圆满。然后呢，备就是完善的意思，非常的完善。那么二十三就是容易满足，非常的圆满完善。好，再来，这你看，像我们很难呢，我们自己看不到背后啊哈。啊，我每次看到这些出家师父啊，你们当然你们看不到，你们有头发盖，有时候我看到他们这歪七扭八，这里奶雷叫你扑起来，我夸我、哦。那有一次，我有一个师兄啊，我发觉哈、哦，这人家讲拍剃头真的有道理耶。我那个师兄啊，他 他那个头发那个凹凸不平啊。有一次哦，他生病，他叫我帮他剃头，我那个剃头刀换过两片新的剃头刀，他那个凹的地方就是刮不到，可是那他自己有办法刮，很奇怪，凹凸不平。那我原先都想说，哦，我的头一定很圆很好看，是后来我有一次我自己在剃的时候，我这里老是剃不到，我才发觉，哦，原来我的头也凹凸不平。那我想一想，可能我马金拍剃头。好，那你知道我们有一个师兄啊，那个师兄哦，他你看他的脸就很像日本人，很像日本人，好像那个小日本人带一个小胡子那种的。好，然后那刚开始你看他的正脸的时候啊，那么你知道小日本有时候巴结人的时候很讨人厌哦，他正好又是那种个性，我就看哇，这个八成十足的哦，这前辈子是日本人。你一碰到他哦，他给你的整个那个感受都是八成以前是日本。就你知道有一次啊，有一次我这个人很调皮啊，有一次我正好走在他的后面哈，我就非常仔细，因为没事嘛，没事啊。然后我有一个习惯，我也尽量学习不这样东张西望啊，我是学习我们在念佛的时候，我一定看着前面那个师兄。那么通常我都是看着他的脚跟到他的膝盖的地方，我通常只是看到那里。不是那天不知道怎么搞，突然间很调皮的往上看看，仔细看，上看下看看。你知道我看到什么吗？我发觉啊，他的头骨后面哦，后面的那个头啊，凹凸的地方好像就写一个日。你看啊，我们人的这种意识哦，那个想象真是，哎，不可说。那我看他的脸，我以前没有去看他的后脑，你知道吗？我看他的脸，我就一直觉得这个。然后看到他的脸的时候，哦，这脑海中就自然会浮现一个影子，这就有一个小胡须，就是以前那就是那个样子就对了，就瘦瘦高高，很会巴结人，那就很讨厌。好，那是以前呐，很久以前呐，那时候习性还很重，现在比较不会了啦。可是他真的给人家感觉那种日本的味道很重。那一天在念佛的时候，他戒大比我低嘛，然后应该走在我后面的，所以以前我没机会看他的后面。那天因为我自己迟到了，我就去走到人家后面去，上看一下，嗨，真的很像。他的后面哈，这里头是有一点扣头这样的，下面的一个凹的地方，正好中间又横一横，很像一个日本的日字。我说哦，难怪。那时候我一看到发现这个秘密的时候，哦，难怪这小日本。好的，不过不是每一个人都这样了哈。我想，反正是人呢，都是有这种习性。再来，那么我们看23，住处安能无动者？但凡是佛陀所在的地方，所有的众生都能够感受到那份安详啊，以及宁静啊。那么没有啊，其他能够恐怖未动的因缘。再来我们看24，威震一切，佛陀的威德啊，能够啊这个啊震服所有十法界内的一切众生啊，所以呢叫威震一切。那么佛陀当他一坐下来，其实啊，不要讲佛陀在世的时候呢那种善因缘，光讲我们呢每一个啊寺庙里面的佛堂啊，如果你是以安住正法，大家很欢喜在进修的时候，你会发觉那里都有一股安详，对不对？好，再来25，一切众生见之而乐。那么这个我正在学，这个我正在学，所以呢 啊，我现在也看到众生啊，不能跟他们讲话，至少我也 smile， 先笑一笑。因为呢，你知道有一次啊，那么我看到一个典故，我们今天哈、我看八十相号、八十随心号是讲不完，所以我预计我们礼拜天继续讲，好不好？好，因为现在才讲到25，如果讲到80的话，我看10点半不一定能讲完。好，礼拜天，礼拜天下午2点到4点我们继续讲。那我现在可以跟你们讲这个公案。我刚刚讲什么公案呢？好，就是呢，有一次我看到经典里面这么记载，有一个比丘，那么他正好走在路上，他走在路上呢，这有一个人呢、看到这个比丘就起大欢喜心，他看到这个比丘就起大欢喜心了，脑海中就想着这个比丘，结果他回到家的时候，因为业力因缘就死了。那么他因为善心善眼看这个比丘，他死的当下呢，就往生倒立天，而且全身金色。那么他去到那里的时候，他就想：哎呀，我是什么因缘来到这里啊？怎么这么好的这种报体呢？哦，原来我临命终前以好心善眼观比丘，好，我以这个福报，所以他就很欢喜呢，下来顶礼礼谢这个比丘。那么这个比丘呢，看到他这么欢喜光明赫耀呢，又跟他说法，说法当下就证出果罗汉。那么当我看到这个这个佛陀的经典的记载的时候，我心里就在想，以前呢人家都很讨厌我，那么我也他们讨厌我，虽然我也不见得喜欢他们，可是呢这样总是日子不好过。那么如果我下次呢，我虽然不见得很喜欢他，但是至少我可以微笑，先解除一下我们中间的这种僵硬也好。所以从我看到那个公案之后啊，我就尽量学习这一个相，一切众生见之而乐。那么讲到这里呢，有时候啊，在说法当中啊，人也必须吹嘘一下自己，不吹嘘自己，人家不认识你，然后啊，就这个法缘就不广。来，调查一下，你们这些众生是不是见我而有乐，起欢喜心呢？没有的举手。我们今天讲到这里。那么刚刚呢，有位菩萨他问了一个问题，他说那一天我曾经讲过，所谓的发善心呢有两种有哪两种呢？善心第一种呢是赎罪的发善心呢，你们做好事，你们这些人做好事通常啊不超过这两种，第一个就是我是赎罪的，赎罪的心态来的，第二个是我自己曾经受过这种苦，不忍一切众生再受这种苦而发善心，第二种的善心是属于菩萨善心，第一种善心呢是属于凡夫的善心。怎么样用赎罪的呢？譬如说我刚开始啊，我自己以前呢还没出家以前，这通常我都是发第一种的那么那时候跟我姐姐学做生意跟我姐姐学做生意卖衣服的，那么我姐姐他们有时候啊卖到什么程度呢，会给你一些奖金。可是后来那时候啊，我那时候很老实，因为我们是乡下长大的孩子，我非常的老实，我觉得在卖衣服的时候啊，很多时候骗人的，对不对啊？那骗人的，那我就常常我拿到那些奖金的时候我会手发抖，那我就会安慰自己一下，反正一笔奖金呢至少呢就拨一点点， 在还没有学佛的时候哈，这很小气的，真的，总是觉得这个30天啊才领到的薪水，你怎么可能舍得出来？我现在蛮能够理解，很多人很难舍的原因就是在于，其实他觉得只有舍金钱是舍。很多时候你应该要舍，舍什么？舍你的烦恼，舍你的脾气，舍你的习惯，那种种很多你都应该要舍。但是以前我们不懂，人家叫我们布施，哦，又要我拿钱了。每个人看到那个拿着一本布施来的就很紧张。但是以前呢，我就会啊，那是一种赎罪的心态。那么在一个月领到薪水的时候，我可能呢就去买一些。我告诉你们，小气大概这个惠达跟我一样小气的，他现在正在走我以前走的路。我怎么小气呢？因为哦，以前要买那个生命很多，然后呢又很便宜的，以前打工嘛，打工的钱不是很多，所以呢我就一个月拿到的时候，我就去买那个火溜啊。你们知道火溜吗？泥鳅，我都去买那个，买那个啊，然后不敢买大条的，因为大条比较贵，都买那个。那我又就买来很舍不得，你知道吗？就这都是钱买的呢，然后就一条一条放，啊，这像我骗人家很多，但是我那如果100-200块就很多了嘛，那我就一条一条放。不过那时候我已经会念阿弥陀佛。我说有时候笨人有一个好处，师长怎么教我就怎么学，他叫我念阿弥陀佛对我有大利益， OK 我就念阿弥陀佛，所以我每放一条鱼我就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后来我越放越有心得，为什么呢？因为我当我在念佛的时候，我把那些鱼放到我手上，我在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我发觉每一条鱼的习性都跟我们都不一样，它每一条鱼的习性都不一样，它有不耐烦的，有很欢喜的，有安宁的，有修行不错修养不错的，也有那个很毛毛躁躁，一放到手上咚就下去了，我来连一句阿弥陀佛都来不及念。那时候当然不会三皈依，什么都不会啊。那么他们就嘿，你会发觉他多听的那些佛号的那些鱼，他会围在旁边，就在溪边。那通常啊，我都是独乐乐。我以前放生，那像是那天这样找一群人，哎呦，简直把我累死了。我以前一个人坐在溪边，一个闷包啃，然后抓一只，就这么阿弥陀佛，阿弥陀，自己还一边享受，还一边欣赏那些鱼。在以前我都是独乐乐，一放假的时候就自己往溪边啊，山边林下跑。煮一锅冬粉汤，躺在大石头上，那么这是属于赎罪的心态。太半世间人是以这种心态来行善，很多。那么有另外一种人行善，他是我走过这一条路，譬如说，今天我走过战争这一条路。我觉得战争非常的苦，那么我希望所有的众生不要再一次经历这种战争的苦，所以我就呢发菩提心，我能力所及啊，人力金钱，我尽量的布施贫穷啊，然后呢尽量的忽视我口中所讲出来的话，一定要能利益人的。你没有利益的话，废话讲那么多干什么？你们知道啊，叫你们来听佛法，就听2个小时，哎呦，起来就这样，哦，好痛，好痛，叫你们坐在那里哈，一边啃鸡爪，然后一边喝啤酒，就在那边聊天，一聊5个小时，不知不觉就过去，还聊得好愉快。你看，身也造业，口也造业，意也造业。 但是你们不觉得那个浪费光阴，而且也没有得到利益。好，所以呢，我们讲到行善的心，布施啊，真正的布施我们分为三大类。哦，这个跟我们今天的课题没有关系。简单跟你们讲一下，有机会呢，我们讲更深一点。好，我们所谓的真正的布施分为三大类。第一大类就是你们所知道的 money。钱哥哥，不是钱哥哥，金哥哥。好，金哥哥知道吗？你们一生当中好，什么哥哥你们都不要，你们就追这个金哥哥。哪一个哥呢？上面一个干哥的哥，下面一个干哥的哥。你要追到这个金哥哥，你就必须战斗，对不对啊？那个钱有没有 money？ 一个金字旁，旁边两个哥，干哥的哥，那不是兄弟的哥，是干哥的哥，剑毛相向的干哥的哥。好，布施第一种，这个是属于凡夫性的布施。第二种叫做法布施。好，法布施就像我们现在在布施里面法，因为法可以增长智慧。好，你有智慧的人你就有钱赚，所以我等于我法布施就等于布施财布施跟法布施。嘿，再来第三种最重要的菩萨的布施，叫做无畏施。什么叫无畏施呢？布施一切众生，没有恐怖，没有怖畏。那么我一个说法的人，我就具足这三种布施。我如果跟你们讲甚深法，你们启发你们的智慧，对人生一切的世间相你们能够观察清楚明白，那么你们还有什么好恐怖？我跟你们讲过，我不懂得什么叫恐怖，偶尔啦，当我打妄想的时候就会恐怖，但是平常啊，像那天我跟你们讲过，在这里小偷跑进来，我睡得正舒服，我不知道什么叫恐怖。我起来我还问他，你们干什么的？11点多。我也不会信，脑筋没有去想到说他是把门撞坏了，那个锁撞坏跑进来的。然后呢他们一冲了就冲上楼。你如果是一个正常人，你也不会把门这样子弄得那么厉害，对不对？我们都没有想到，我睡得很熟，那天很熟很熟。那我们有一个菩萨呢，关在门里面，那知道有人在撞门呢，也不叫醒我。还好他没有叫醒我，不然我也会害怕。我就睡睡睡，我想那个人也被我吓到了，他们平常可能觉得这里应该没有人，就还一打开门，我就听到打开门的声音，我那个门又不能锁，他那个门能锁，我这个门不能锁，当然他一打开就打开我的门，一打开我就坐起来，我坐起来还在睡得发懵，我说你们干嘛啊？好，他们说我们来找钥匙的。我说哦，什么钥匙啊？我都没不知道这里哪里有什么，你钥匙是什么颜色？我还问他什么颜色，他说有一个绿色圈圈的。我说绿色圈圈的，我好像没看过，你可不可以哈、哦？这个明天哈、哦，他们大家来的时候哈、哦，你再来找他们要。他说哦，其中一个一看到人他就赶快往下跑，另外一个那个胆子比较在。后来等他们都出去之后，我才想到那有人半夜来找钥匙啊，啊那时候才开始害怕。那时候开始害怕的时候，我就哦，那个椅子啊桌子全部拿去弄在门里面，我去打电话就去问他们说，嘿，什么人有这样子的，差不多这么高大的孩子半夜会来找钥匙的？他们都说没有啊。第二天当然就赶快来换锁了。这个就是说，当我们心安处在一个正定距的时候，你没有恐怖；当我们心安处在一个正定距的时候，
你没有恐怖，你明白你自己在做什么，你明白你的你这么现在这么做，你下一步会有什么情况，那么你为什么要恐怖？这个叫无畏事。所以一个法布施，事实上在世间上最重要的是法布施，但是法布施要是正法，要能够引导一切众生走向正道的法，你不是邪法，邪法会令众生迷，大家崇拜你，哦，你是上师，哦，你是这个什么金刚什么什么，你是一塌糊涂。那么美好了，这很危险。这些整条街上沿路的人一看到那个布达来了，然后就 turn right， 转身走了。这，你这什么法布施啊？每一个人看到你，你这样子很危险，会断了众生的慧命。与其如此，暂时老老实实，不要真正以邪法度众生。还有就是半桶水，半桶水的，我不是满桶水，那我也不是半桶水。我现在我这里，因为我还在学当中，所以我的水可能一滴滴有啦，一点点，很少。那有一些一知半解的，通常很容易变成半桶水。哇，哦，他都摇得很厉害，因为空间刚好一半一半，声音又大，他又摇得很厉害，那很危险。所以呢，一个学佛法的人，最重要的第一件事情，懂得回光返照自己过失，第二个懂得谦虚，第三个，这个最重要的，威仪能度众生，自己的威仪要很好，第一点。第二点，你在度众生说法的时候要应众生机，要适应，你不是以你的知见跟理念，你觉得最好的东西，你要看看众生适不适合吃。有时候糖可能会是毒药，对糖尿病的人来说。可是呢，有时候这个人身上缺乏盐巴，那么你可能给他一些盐是最适合他的。这个呢，前面这些全部都是要具足智慧，而智慧来自于哪里？智慧来自于定。你们不要以为看看几本经书，哦，我就很懂了，佛法就是这样。No， 不是这样而已，要有定。定呢，又要有正定正据，而不是邪定。这个呢，就必须经过先听经闻法之后，有选择，自己有择法眼，然后把不善之法舍弃，开始入定。定当中才会产生慧，叫做慧眼观察。好，那么行善呢，我们简单讲到这里。今天呢，我们要继续来讲我们的八十种好。那么那天我们讲到第二十五好，现在我们要来看第二十六。佛陀的第二十六种好，我就开玩笑哈，我是开玩笑，我说我很辛苦的从前面讲到中间，你们这群人都不见了，然后一讲到佛的相好圆满，你们但有因缘的人都跑来了哈。来，我们来看第二十六好，二十六好叫做面部长大，也就是佛陀啊，他的脸呢是非常的圆满，那么也是看起来很正直。你在以前呢，我们呢，你们不用看经书，这是我在补充资料，我在补充佛陀的八十种好。不是八十种好呢，是在佛陀的第九观，在第九观。那么好，你知道以前呢，我们呢在骂一个人的时候，我们说，哦，你这个人马不知脸长。 什么叫马不知脸长呢？就是这马从来没照过镜子，他当然不知道自己的脸很长。可是呢，这是骂人的话。但是有一些人呢、啊，他感得的果报呢，脸很长。我们每一个人的脸都不一样。有时候我感触很深呢，我们人的这种相互之间的这种排挤性太强了。可是呢，我们同名一个人字，我们既然同名一个人字，至少我们也要有一半50%呢，哎，能够有融合性，不要排挤性那么强。那天呢，啊，这其实啊，我不要来，那偏偏要我来，我也不想去，偏偏要我去，他们以为我很喜欢去，有一个天主教的菩萨。我说第一次来嘛，跟大家结个缘，好，我结个缘的，那好，这请你们慈悲呢，好，那我们呢，其实第一个因缘是因为这些晚辈子女的孝顺，所以我来，好，第二个是有缘嘛，跟你们大家见个面有缘嘛，好，我来。他马上就讲，我是信天主的。我说，天主跟阿弥陀佛没关系了，反正你这里天主你做礼拜我一样来了吗？那我既然来了，你跟我念一念佛也到不了哪里去，对不对？好，啊，可是后来有一句话我实在不好意思面对当众说他，所以我说，啊，天主的宗旨是什么？他说天主的宗旨是爱。我说那我们佛法也讲爱了，我后面少说一句话，那你既然爱，为什么你做得这么排挤？什么叫爱？世间人的爱叫做得到，你在你的局限之内，你觉得我给你爱，所以你也觉得他要爱你，可是我有爱他，他不爱我啊。这句话怎么讲？佛法叫做觉性，跟任何一个人都有缘。可是你说他爱任何一个人吗？他爱，他也不爱。他爱的是给予的，他不爱的是不是得到的，对不对？你既然你一个宗旨，其他都不用讲，你讲宗旨，居然是讲爱，你为什么你不能爱大家？那么你的爱就是天主爱你咯，你不能爱人咯。好，所以你们要明白，我们学习佛法的人，你不要到处哪里，我是密宗的。密宗的好，其他的都不好，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小圣的，你是小圣的，你是净土的，哎呀，就这一个佛字，佛陀的教导，什么是佛陀的教导？随时随地的觉悟。佛有告诉你，嘿，在我这里，我这里是手中的，这里是脚中的，这里是眼中的，这里是鼻中的吗？佛有跟我们教这样吗？我在经典里面找不到这些名词。所以呢，一个学佛的行者不应该有这种心。那么这个呢，跟佛陀的脸常呈现圆满也有关系。你看我们的脸有棱有角，这一下子这个冠骨高的不能娶来做老婆，下巴圆的呢，这个比较会存财，娶这种最好。现在到哪里去找这个下巴都是圆的？这个赚钱的哪一天呢，门前的树砍掉一棵啊，这个，然后呢，所有生意都做不成了。好了，你又去怪那个树砍掉了，那你的缘福报又到哪里去了？我们一天到晚呢， 在这个外境上在追寻。为什么佛他的面不长大呢？因为佛他的脸、他的眼、他的心全部是回内观，往内观照，他不往外看。好，再来第二十七个，正容貌而摄不饶。什么叫正容貌而摄不饶呢？就是所有的众生在看到佛陀的形象的时候啊，那个脸相的时候，都充满了法喜，而且呢，有一股刚正之气，那个色呢，那个脸色都非常的庄和、慈灰，没有其他让人家看了哦，这个眼睛下面有眼袋哦，这昨天晚上没睡觉，不知道又跑去哪里了。这个下面这里的这里哈，好红红深深的，嗯，这个可能呢肠胃有毛病的。好，然后呢，嗯，再来下面这个地方啊，哎呀，这个地方，哎，它这个地方有一点紫红色，哎，这八成啊，它的这个啊，排泄部器官有问题了。好，佛陀他的脸上呢所呈现的，就是那天我有跟你们讲过。我到现在只看过一个比丘尼，那个比丘尼啊，三十年住深山，他那个三十年住深山，你看到他整个脸，他大概五十多岁了，他不用擦粉的，不用那个什么骑士美，不用那个什么密斯佛陀都不必，整个脸细的滑的，而且上面还带一层亮光的水彩，不是水，不是，是好像它上面就是有那个水影印在上面这样。那么我有看过老和尚，那个老修行的，在深山里面老修行，他平常都是这样，眼睛一张开，那个好像一道光射出来，但是这种几率很少。如果呢，我在山上哈、哦，我如果进组三个月呢，通常啊，我下山的第一道光都是会有光彩。那么，我都跟我们那些同学开玩笑，大概下山半个小时之后就破光了，破光听得懂吗？好，我告诉你们，在山上的空气，在山上的那种水质，好，以及在那边呢、啊，这种 relax。很轻松的啊，可是啊，当我一下到山脚下的时候，很强烈的那种感受，头开始发痛，整个空气完全不一样啊。只有一个师兄呢，从美国回去啊，去到我那里，他说啊，我都不相信在台湾的天空有像美国那样天空，我们那里天气好的时候整片都是蓝色的，深蓝色，很漂亮。再来，好，再来，我们看面具满足。什么叫面具满足呢？就是佛陀的眼睛、鼻子、嘴巴、耳朵都生长得非常的圆满，刚刚好。佛陀的鼻，那么我们上次有讲过了，佛陀的鼻啊，非常的丰厚，但是呢，不陷孔。鼻子不会有那个孔跑出来啊！我们现在这里，你们来坐正，我看一下哪一个鼻不陷孔。鼻不陷孔是纯才相啊！所以讲到它圆满具足，就是不会像我们这里啊，鼻子凸出来，然后呢嘴巴就奈特太下去，或是这里凹下去，或是这里啊，种种的不圆满的镜像。佛陀他整个脸都是非常庄严。再来我们看第二十九，唇如频婆果之色。唇就是嘴唇，如频婆果之色。什么叫频婆果呢？频婆果就是频婆沙罗果啊。那你知道频婆果吗？你不知道，也是这么大。那它熟的时候齁，它自己会裂开，它那个皮的颜色齁，有一点类似我们现在那个康乃馨， 有一点类似，但是这个色不好看，它那个又有一点那个紫红色，又有一点那个红色啊，绝对不是你口红那一色。好，那个色是很舒服的，看到那个色就知道那种东西可以吃了，就会很欢喜的。好，然后呢，里面的纸是咖啡色，可是咖啡色的那个皮一剥开的时候呢，好，里面还有一种白色的那种，哎呦，怎么讲 ？QQ 的东西，然后在更里面一层呢，才是淡黄色的，另外一个名称叫做淡黄果。好，那么也就是说，佛陀的啊这个嘴唇呢是淡红色的，非常的庄严啊。那么为什么是砖红色？有点类似那种砖红色呢？因为人家讲赤子之心的嘴唇，你们去看那个小孩子啊，那个很小的，大概啊这个美国人的小孩子应该也可以看得到。赤子之心的口，那种嘴唇呢，它就是有那种颜色，就是非常的纯洁，然后呢，就是很庄严的意思。